第七集，陈连涛反驳：“老四，哼，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问问你，你那个和你一直不和的儿子可是采买烟火的人，二哥死了这么多天，他可一句话也没说。三哥，你这么说的话，可别怪四弟反咬一口。谁都知道，铁矿矿山的火药一直是由你的儿子负责的。这么多天，我这个叔父可是一直没见到他呀。
你，
霍日将陈连涛变得哑口无言，而在门外的马啸云和易中金则是收获颇深呢。一个唐继平的死，竟然让霍日和陈连涛互相猜测。
哼，四弟，我说不过你，不过你也应该清楚，即便你说了，我也不会相信的。我们的兄弟之情早就被这夔州的掩体给拆散了，我这个时候谁的话也不信，告辞。
陈连涛快步向门走来，马啸云和易中金用着轻巧的步伐躲在暗处。只见陈连涛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出，直到消失。马啸云和易中金现身，望着陈连涛离开的方向。易中金如嘲笑着说道：“这个陈连涛野心也不小啊。”马啸云想到了今天早上的一幕，甄夫人见到唐继平的惨状，立即扑到了陈连涛的怀里。那一幕似乎每个人都很触动。那这个陈连涛和甄夫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又是一夜而过，谁也不知道这一天又会发生什么。而一大早，一行捕快便进了双溪帮，每个人都是一副疲惫的样子。马啸云和易中金则在前堂，只见一个捕头快步而入，无视着马啸云和易中金，而他的脸上也是疲惫不堪，却夹着怒火。他娘的，他又完没完了，先是丢尸体，然后又是盐铁使这么大的案子，还让不让我们活了？捕头愤怒地发着牢骚，显然并不是对马啸云和易中金。马啸云听罢，似乎对这个捕快的话很感兴趣。这位大人，敢问贵姓？马啸云抱拳而问。捕快冷笑瞪了一眼，不耐烦地回道：“
蔡方兴，夔州的小捕头。”
蔡捕头，刚刚你说丢尸体是怎么回事？蔡方兴听罢，瞪了马啸云一眼，厉声而问：“
你是谁呀？”
马啸云尴尬一笑，易中金则是提声而回：“
玉龙城城主。”
蔡方兴似乎没有一丝恐惧，反之很从容一笑，抱拳而道：“
原来你就是玉龙城的城主啊！早有耳闻马城主到了夔州，今日一见，也不过如此。”
易中金想上前，马啸云拦下，他低调而道：“
当然，在下的确不过如此。”
而蔡方兴似乎也不愿多加为难，从实而回：“
就在甄帮主死的前三天，夔州的矿山发生一起事故，死了七个工人，但是家人准备来收尸的时候却少了一具。可笑，我堂堂一个夔州捕头，竟然调查如此鸡毛蒜皮的小事。”
马啸云疑惑皱眉，他看得出来这个捕头多少有些难言之隐。这么说来，蔡捕头志向不小啊，可惜生在了夔州。蔡方兴似乎对马啸云刮目相看，毕竟马啸云说了全夔州都不敢说的一句话，对于他来说，所谓的难言之隐不过是吕矿飞和双溪帮的棋子。蔡捕头之所以这么愤怒，在下猜测你只不过是熄灭百姓怒火的棋子而已，丢了尸体，其家人自然不愿，所以才让蔡捕头去平息。 而唐大人之死，对于蔡捕头来说，这根本就是一个永远无法破案的案子。马啸云淡淡说着，却刺痛了蔡方兴的自尊。一直以来，他不过就像马啸云说的那样，一直被别人当作棋子活着。不愧是玉龙城的城主，一眼道破在下的难言之隐。蔡方兴垂丧而言，没有了之前的锐气。而马啸云则抿嘴一笑，淡声而道，可是在下看来，这个世上还没有无法破解的案子，只有不努力的捕快和屈尊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。蔡方兴听罢，沮丧地叹了口气，他的确是一个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，可是他遇到了马啸云，他仿如见到了希望。没错，马啸云的确是一个希望。双溪帮来了一伙捕快，可是在夔州谁都知晓，一个捕快还不如双溪帮的一个狗腿子。没错，正如马啸云说的那样，他们这伙人夹在了一个无法自拔的夹缝之中，而这个蔡方兴显然太把情绪流露于表面，马啸云一眼看得出他不甘于此，只是无奈活在当下。很快，巡抚吕旷飞快步走近，无视堂内众人，走到上座。蔡方兴仿如不甘着起身，屈尊俯首，但吕旷飞却如仇视一般看着马啸云，冷声而道，马城主，官府之事想必你该回避吧。马啸云点了点头，缓缓起身，微笑着离开，一句话也没有多说。而易中金显然不悦，你为什么老对那个巡抚恭敬三分呢？易中金不甘而问，像是一个受委屈的孩子一样。马啸云对此并不在意，淡笑而回，其实不在里面，我也知道那个巡抚会说些什么，用脚想都想得出来，他让蔡捕头全力破案，其实只是故意给外人看。这个案子很明显，吕匡飞他不想破，更不愿意破。眼下对于他来说，更重要的是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。马啸云的分析让易中金茅塞顿开，易中金也会思考后喃喃而道，对呀，先是甄帮主，后是唐继平，那么接下来就还会有人死。马啸云点头赞同，叹声而道，破解谜案最好的方法是死的人越多越好，因为人死的越多，凶手留下的破绽就会越多，世上没有哪个人没有黔驴技穷的时候，就算是再高明的凶手，在杀死多人后也会留下更多的马脚，但是我真心希望没有人再死。易中金听后便问，你是说杀甄帮主和唐继平的是一个人？很有可能，因为毕竟死的都是和双溪帮有关的人，换言之就是他们当中的人因为利益互相出了敌意。马啸云吸了一口凉气，易中金则急声而问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吕旷飞处处阻拦我们，不过他为什么阻拦我们？马啸云摇头而回，也许吕旷飞知晓当中我们不知道的事儿，他毕竟是个巡抚，就凭这一点他绝对知道些什么，他不想我们插手，或许是怕我们夺走他控制大局。大局？什么大局？盐铁使一死，吕旷飞是要上报地方节度使的，而朝廷会在第一时间派人来。双溪帮吕旷飞并不急于设立帮主，但是盐铁使这个重要的位置，吕旷飞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。马啸云说罢叹了一口气，又是说道，我猜吕旷飞现在一定在防着一个人，那就是眼下他最大的敌人王汉超。唐继平之所以和王汉超不和，只因为他与吕旷飞同流合污， 所以不论是吕旷飞和王汉超，只要盐铁使是自己的人，那就基本抢占了先机。易中金听后而问，那这么说来，杀唐继平的人王汉超嫌疑最大？马啸云不敢回答每一个问题，他不敢确定。双溪帮就如一个记着一个的结，要一个一个的解开，才能看清楚他到底是怎么记的。哎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易中金拳打墙壁，压抑而言。马啸云缓和一笑，开怀而道，什么如何是好？现在不有一个捕头让我们去探索吗？什么意思？如果说管家是双溪帮通，那这个捕头就一定非常了解吕旷飞、王汉超以及唐继平间的故事。易中金看着得意微笑的马啸云，他也微微一笑，因为马啸云还是那个马啸云。而捕头蔡方兴仿如遭到了重大打击一样，从大堂走出，步履艰难。当他看到马啸云和易中金的那一刻，他提起精神，想牵强的离开。蔡捕头，这就要走了？马啸云看着蔡方兴假坚强的样子，开口而道。蔡方兴止住步伐，长叹一口气，也许他只是不想马啸云这样聪明的人看自己的笑话。马城主难道要留我喝杯茶吗？不过在下可没有马城主这般悠闲，告辞了。蔡方兴迈开脚步，马啸云急声而道，蔡捕头不想破案吗？蔡方兴急停脚步，可是那一刻他突然无比纠结。虽然没有过多的表露，但善于看人的马啸兴看得出来，也许蔡方兴不相信马啸云，任何人看马啸云一眼就认为他不过是一个高傲孤冷的公子。他回过头眯眼看着马啸云，在那一刻，马啸云看着蔡方兴脸上复杂的表情，内心竟然透出一丝寒意。马城主想助我破案？虽然这么说可能有些伤人，但在下是想让蔡捕头助我破案。马啸云和蔡方兴互相而望，俩人似乎内心都有着各自的想法，但蔡方兴还是妥协了马啸云。马啸云的客房，火炉灼热温暖，也许像蔡方兴这样风里来雨里去的人从来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温暖。马城主有什么疑问就问吧，在下知晓的一定如实相告。蔡方兴开门见山，让马啸云略有惊愕，因为一个祸日和祸言就让他惊愕，但这个蔡方兴好像也不赖。既然蔡捕头这么说了，那在下也就不必隐瞒了。我想知道吕巡抚和王将军以及唐大人之间的关系。马啸云说罢，暗地观察着蔡方兴，见蔡方兴哼声一笑，喃喃而道，像马城主这样聪明的人问这个问题，显然是对自己的观察不自信呢。我想你一眼就看得出，这三位大人为了钱财同流合污，鱼肉百姓。他最后一句咬牙而吐，让易中金颇感意外，而马啸云也愣愣地看着蔡方兴，他实在有些琢磨不透这个人。这个我自然清楚，不过我也看得出这三位大人之间是有敌意的。没错，王将军和唐大人之间不和，巡抚大人则表面不参与，其实他是站在唐大人这边的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夔州官府和双溪帮非常团结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利益没有冲突，直到后来他们互相之间就出现矛盾了。蔡方兴没有隐瞒，他仿佛说出的每一个字 都是在撒自己心中的怒火。而马啸云则是试探着问道，那他们之间因为什么出现了矛盾？马城主是怎么认为的呢？马啸云思后淡回，我猜应该不是为了银子吧。蔡方兴点了点头，又听马啸云喃喃而道，首先是王将军的兵权应该是吕巡抚交给他的，但是渐渐的他们三人间出现了矛盾，而唐大人则是控制盐铁的官员，若没有他的命令，夔州的盐铁谁也不能动。但是王将军是个粗人，一个武夫爱的无非是战马盔甲和兵器，所以王将军要铁。而根据朝廷律例，所有士兵的兵器和盔甲是由兵部统一调度的，包括盐铁，所以王将军的索取无度让唐大人很是反感，所以他们两人之间出现了矛盾。但王将军毕竟是个将军，手握兵权，而吕巡抚也是忌惮这一点，渐渐的吕巡抚不在乎的兵权变得是如此重要，所以吕巡抚需要把兵权夺回来。可是哪有那么容易，他便和唐大人联合，接着三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。马秀云说罢盯着蔡方兴，可是蔡方兴脸上却流露出一丝忧虑，这让马啸云非常怀疑他为何忧虑。马城主说的八九不离十了，其实对于他们来说，银子就如沧海一粟，重要的无非是权力，吕巡抚需要兵权来稳定夔州，王将军需要兵权来稳固自己的势力，而唐大人则必须要明哲自保，但是他手上的盐铁，哼。蔡方兴一脸不悦，马啸云抿嘴一律，试探又问，原来如此，那蔡捕头认为谁的嫌疑最大？蔡方兴眉头紧锁，沉默不回。马啸云静静的观察，易中金则插言而道，这么说来，杀唐继平的最有可能是王汉超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